老店风云52回，古人说过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这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。咱们上文书结尾的时候说了，老店恒源祥又来了个经理，名字叫刘瑞奇。刘瑞奇有多大的本事？他怎么就能把恒源祥做的那么大？咱此后要详细的交代。话说1987年1月1号的元旦，到了元旦了，过年了，大伙都非常高兴，这是万象更新的一天。哎，你说也怪，就那一年的这一天，这天气是格外的晴朗，早晨起来还有点薄雾，人们还感到有点寒意。可是在10点左右，薄雾散尽了，太阳高高的升起来了，人们就感到暖乎乎的，身上那么好受。10点整，黄浦区百货公司党委副书记叫林山湖，陪着个小伙子走进了恒源祥绒线店。现在的职工啊，一共是39人。说来也巧，跟沈莱州创办的恒源祥搬到法大马路上的职工人数一样一样的，也是39个人。这不是历史的巧合吗？林山湖书记走进店里之后，把经理找过来了。经理啊，是个老恒源祥啊，名字叫周维桥，周经理。林书记告诉他，来，把所有的职工都请过来，大家见见面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。39位职工一个不落，全都到殿堂里头。大伙抬头一看，在林书记的身旁站着个小伙子，抬头看，细留神，打量对面这个人，20多岁，正青春，浑身上下有精神，国字形一张脸，浓浓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5鼻梁，方开口，身子骨结结实实，是容光满面，浑身上下全是干劲儿，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物。林书记给介绍，各位啊，这位姓刘，叫刘瑞奇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，由他作为恒源祥的经理，跟大家在一起工作。大伙一听，哦，他就是刘瑞奇，他就是刘瑞奇。虽然没见过面，早就听过他的大名，因此一致热烈鼓掌欢迎。打这一天开始，刘瑞奇是走马上任。咱们呢，先听听几位老人的回忆，他们是怎么说的。头一个就说，当时的经理叫周维桥，据他回忆说，年前呢，领导找我谈过话，说是刘瑞奇要到我们店来当经理。说实话，我是非常非常欢迎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店呢是上海一家老字号，又地处南京路的黄金地段。俗话说，在南京路就是块石头也能卖出金子的价钱。但当时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快10年了，但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还没有被打破，处境呢是不好不坏。一年几百万元的营业额，几十万元的利润，养活自己呢是绰绰有余了。但是熟悉那个年代的人都晓得，绒线是配给制度，市面上非常兴销，也就是说拿到全毛的绒线就等于拿到钞票了。但那个时候呢，哎，上级分给恒源祥的绒线呢是有国家规定的，比方说如果给中百一店100斤，华联商厦只有80斤， 而恒源祥呢只能分到60斤，全按这样的比例配给，其他店呢那就更少了。再说那个禽肉的价格也是由国家规定的，这个价格一点也不能动。营业额不足怎么办呢？就卖一些羊毛衫、拎包，样样都有。说是专营绒线店，其实啊就是个小百货。周维桥还说，刘瑞奇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个人，他是多年的劳模了，是才貌先进工作者，离是劳模只有一步之遥。他年纪轻，目光敏锐，胆子还大。再说我也快要退休了，再加上身体也不好，有些事是实在力不从心。恒源祥这个老字号的振兴真的就得靠刘瑞奇了。另一位知情人说，这个人呢就是现在担任恒源祥集团科研部的负责人，姓何，叫何爱芳。他也回忆说，他说我呀是1980年进恒源祥的，在这以前呢已经在崇明区的医院呢当着10多年的麻醉师。我上调到恒源祥当营业员，明显专业不对口。但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一来我已经结了婚了，刚养了孩子，二来我的丈夫在海运局工作，经常出海，一走就是几个月，照顾不了家庭。于是我当了营业员，按时上班，按点下班，我也就安心了。后来啊，我还当了柜台的组长、物价员。原先的经理呢是不错，人倒也老实，从小在恒源祥当学徒，是老绒线了，就是有一点不行，保守，墨守成规。全国各行各业轰轰烈烈都已经在改革了，但我们这里还是春风不度玉门关呢。我们呢早就期盼着刘瑞奇来了，他是市里的新长征突击手，在财贸系统的青年中相当有影响。这个人来了，恒源祥就有希望了。再根据一直在刘瑞奇身边工作，原先担任恒源祥集团绒线公司副总经理的胡文忠回忆，他怎么说呢？我是1979年进的恒源祥，我父亲呢是恒源祥的老职工，叫胡善定，也曾经担任过恒源祥的经理。我到黑龙江军垦农场去了10年，我是顶替父亲进的恒源祥。上海做绒线的老字号原先还有几家，比如淮海路上的麒麟，还有老西门、四川路都有，但后来就剩下恒源祥了。关键是什么？是进不到货，靠国家配给根本吃不饱。刘总来之前，恒源祥至少也都来过4、5位正副经理，但改变都不大。再加上店里年轻人本来就比较少，因此我们恒源祥店就显得一点活力都没有。对于刘瑞奇来，我是翘首以待呀。我听说他跟中国跳高名将、三破世界纪录的朱建华是同一届的新长征突击手。当一个基层小店的领导，吃苦肯干，自然是不用说了。关键在于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超前意识。恒源祥的事业今天干得这么大，几乎所有跟随他的老职工都没有想到。还有一位始终在恒源祥当一名普通营业员的詹女士回忆，我呢是1977年进了恒源祥，当时店名啊还叫大海绒线店。恒源祥多灾多难呐，地方搬了几次，店名也改过2次。1966年改名叫大海绒线店，一直到1978年才改回来。我进店时只有18岁， 是店里最年轻的营业员了。当时沈来洲先生的大儿子沈玉成在店里当营业员，我和他同站一个柜台，关系相当好。我还记得沈先生每天晃晃悠悠来上班，拎着个包，包里总是装点吃的，见着谁就给谁点，哎，见着我也不例外。直到前几年沈先生身体还可以走动的时候，有时候还到店里来，碰到我照样给我一些小礼物。其实呢，我早就知道刘瑞奇，同时也早就认识他，因为我跟刘总是在同一个团支部工作。我当时年轻，干劲足，工作非常努力，与刘总一样多次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、财贸系统先进工作者，还有三八红旗手等等等，至今三份奖章一大摞。当然刘总获奖的层次要比我高一级。我们店里周维桥经理是老荣县，除了他没换，其他经理换了五六位，刘总是最年轻的一位。他来了以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工资提高了，我进店拿十几块工资，奖金仅两三元，后来工资加了一些，但还是很低，而且做好做坏都一个样。自从刘总来了以后，把奖金和营业额挂上了钩，这样像我这样的人奖金就大幅度提高了。刘总是个做事业的人，他来了以后提出要振兴老字号。其实我从沈玉成先生嘴里早就听说过，大海荣县店的前身叫恒源祥，恒源祥是他父亲沈来洲创办的，是个老字号，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。至于其他嘛，自然我就想的不那么多了。以上这些都是采访这些人他们的回忆。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上海的老字号。今天看来，算是老字号都十分荣耀，因为字号也就是招牌，它代表着历史，代表着文化，代表着品牌的信誉，自然也代表着金钱。不久前在上海滩发生过两场官司，其一是为了争夺无良才眼镜店的控制权，其二是涉及张小泉剪刀店。不要讲文化大革命了，就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，碰到这种老字号躲都来不及，现在却争得不可开交，结果自然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于是这市面上就出现了无良才、老无良才、张小泉、上海张小泉等等等，来了个井水不犯河水，皆大欢喜。但就是在80年代初叶，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老字号的真正价值，意识到老字号其实就是一堆开挖不尽的金矿。上海的老字号那是源远流长啊，自从上海开府以后，1962年创建于苏州的雷允上，1963年创建于杭州的张小泉，就把商业企业迁到了上海。而在上海土生土长的王宝和酒店，创建于1744年，到了上一世纪初，上海老字号可说林立啊，业绩显赫。比如说中药业的蔡同德、徐崇道、于天成、童寒春，饮食业中的老半斋、杏花楼、德兴馆、老正兴，再比如制笔业中的绿宝、关了明，再如什么蓝塘、伯布、彭街、老庙香、裘天宝、培罗蒙、圣西福等等等。这些老字号大多数比恒源祥的历史还要悠久绵长，但时至今日，有的早已成为过眼云烟， 仅留在文人骚客风尘的记忆之中，有的尚在苟延残喘，自然也有的被后人拾起发扬光大，勃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。据有关方面统计，但凡有50年历史以上的所谓老字号，不论是在中国其他地方或是在上海，70%已经泯灭，20%尚生存着，但情况不佳。真正在改革开放年代重新焕发生机，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社会影响，能够超过以往历史的仅不到10%，可悲呀！这就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跟不上去，观念有问题，不懂得老字号的价值啊。可是刘瑞奇则不然，一当上经理，马上恢复老字号恒源祥，他就看得出来，恒源祥这仨字是无价之宝，恒源祥这三个字早已深入人心。要想使荣县业发扬光大，那必须打着恒源祥的旗号，得振兴老字号。哎，就冲这一点，刘瑞奇就不是个普通的人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现在咱们就说一说刘瑞奇他的简历。在1958年的时候，刘瑞奇啊降生在上海一个平民家庭里。他的父亲叫刘洪祥，早年在河南老家的时候倒霉，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。您是知道的，那壮丁啊九死一生，去10个回不来1个。因此刘瑞奇他爹比较聪明，半道开小差了，他不敢回河南了，要将人抓住怎么办呢？所以就流落到上海。因为上海是个大都会啊，在这里找工作的机会比较多，只要能吃苦就不愁吃不上一口饭，所以啊就到上海码头找了个苦力活，给人家背煤，上下跳板。 这活也要命啊，一不小心就许摔死或者累得吐了血，但怎么办呢？就得指着身子当地种啊。他爹是历尽千辛万苦啊，勉勉强强维持温饱的生活。不幸的是，在他20岁那年，由于喝了不干净的冷水，得了伤寒病。您说历史怎么那么巧？咱们前文书说过，沈莱州老先生的父亲吃了一碗不干净的面，得了传染病，结果死了。可刘瑞奇的父亲呢，刘洪祥也得了传染病，不过他比沈虽之啊要强一些。沈虽之死了，他没死。尽管没死，由于发烧啊，把神经系统给烧坏了，听得见，说不出话来，也得费半天的劲，吱吱呀呀的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崩，勉勉强强啊，你能猜出来他说的是什么？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总算活下来了。据刘瑞奇回忆，打出生以后，一直到父亲2003年去世，他就没有听到过父亲稍微完整的说过一句话。这对刘瑞奇来说是一个极沉重的打击啊。真可谓内心的痛苦是无法诉说。解放以后，什么走过山跳、扛大煤筐，像这样危险的活一去不复返了。刘洪祥进了煤球厂当了一名工人，可不幸的是，在晚年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被冲床冲掉了一根手指头。刘洪祥啊，没有什么文化，只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但他对自己的子女却寄予厚望。他心想，再穷再苦也要让他们读书，这是刘瑞奇终身感激父亲的。刘洪祥这人 待人热心豪爽，非常肯干，退休了还闲不住，帮着旁人呢修自行车，直到刘瑞奇当着集团的老总，有了钱了，发了家了，让他父亲在家里享享清福，但他也不依，因为他干活干惯了闲不住，所以邻居有点什么事他都去帮忙，不管大事小情都能看见他苍老的身影。刘瑞奇回忆起自己的父亲，不无感慨呀。他说，父亲正是以自己的劳动人民朴实的品格，潜移默化教会了我怎样去做人。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。哀金似金，哀玉似玉，哀什么人学什么人。因为父亲是个老实人，又朴实又老成，又不怕吃苦，对刘瑞奇的影响相当之大。再说说刘瑞奇的母亲叫王秀英，出身在农村，八岁那年就跟随父亲逃难到了上海，在上海摆了个小菜摊安身立命，但不幸的是不久他的父亲撒手人寰走了，就留下了二女一男三个孩子。王秀英呢是长女，很小就挑起了养活弟弟妹妹的担子。可到了后来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该出阁的时候了。经过亲戚的介绍，就嫁给了同样贫苦但心肠甚好的刘洪祥。这时候上海已经解放了，但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依然相当辛苦啊。后来母亲怀孕了，在上海啊，生孩子都生不起，怎么办呢？又回到河南老家去生孩子。到了老家之后，结果生下了罕见的龙凤胎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。由于当时条件太艰苦，女孩活下来了，那个男孩子夭折了，这个女孩就是刘瑞奇的姐姐。1958年的时候，刘瑞奇在上海出生了，作为长子，父母自然是十分宝贝啊，给他起了个小名叫毛头，以示疼爱。现在有些老邻居见到刘瑞奇之后，依然管他叫毛头。而身为一个大集团总裁的刘瑞奇笑的是十分开心，哎，叫就答应。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个普通的孩子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。